我们今天讲爱的真谛啊，我们讲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五节，第五节第一句话，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复习一下啊，我们所讲过的，就是当我们在讲爱的真谛的时候，我们先讲爱的本质是什么？爱是一种感觉，一种吸引人的感觉，爱是一种行动，一种很强烈感情的行动。那么爱可以是非常好的，因为圣经讲神就是爱，那么通常这个字也是很强烈很好的，但这个爱，爱这个字和这个字的应用可以是非常的坏的，也可以啊。多少这个罗兰夫人讲说，自由自由，多少恶行假汝之名而行啊，就是很多人讲自由自由，为了自由产生了许多的罪恶。那我们也可以说爱，爱情或者爱，爱爱啊爱啊，有多少邪恶的事借着你这个好听的名词在那里进行啊。我们要爱这个要爱那个，我或者说男孩子女孩子互相说我爱你的时候，或者说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说我们很爱你，所以这样做的时候，常常是不道德不理不好的，或者是不理智的。所以我们也提出爱里面的不理智的成分和理智的成分。然后我们进入到圣经里面这一段话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就讲到说爱就有一个非常跟我们经验很一致，但是我们的脑袋里的思维不大一致，就是我们想到爱都是甜蜜的啊，美好的啊，融洽的啊，特别是婚姻。可是你提醒新郎新娘，你提醒我们每个人，爱一个，如果真的有爱，他是要恒久忍耐的，也就是一个有爱的人，他常常需要忍受很大的痛苦，恒久的痛苦。那么在这极大的忍耐当中，还有一个很更积极的恩慈善良对人，这个是爱啊，就是在很大的负面当中，我们能有一个很好的正面的，我们能够正面的在忍耐当中有盼望，这里没有讲盼望，但是有一个这个恩慈的表现。那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昨天我们也讲到说，像大卫和约拿丹的状况，我们也提了该隐和亚伯的事情。就是爱总是跟人在一起会产生的一些感觉，爱不是那种感觉，爱不是你觉得你比别人优秀的那种张狂，你也不是觉得别人比你优秀的你产生的嫉妒，就是负面的。我们没有这些，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优秀或比我们差，我们都没有这些负面错误的反应啊。这是昨天讲的，今天又继续讲，你看到仍然是在讲负面的，不做害羞的事。那正面的是什么呢？爱如果负面的不做害羞事，正面的就应该是做光明正大的事。那么爱如果不求自己的益处，爱就要求别人的益处咯，还是爱就要求自己的害处呢？就是保罗用了一些负面的东西来讲，他要这样讲就是因为流行的一些错误，普遍的一些错误，所以他要讲。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爱不做害羞的事情。这个不做害羞的事情很真是很难以叫我们启齿了。爱有什么害羞的呢？对不起啊，我们在这堂课里我们就很直截了当的讲，希望没有什么失言的地方啊。这个在我不知道法文了，在英文和中文里面，这个性爱用的那个词句就是做爱，做爱是羞耻的，是害羞的，不能给人家看到的。那这个最激情的事，我们最容易马上想到跟爱有关的事，是好像是蛮羞耻的，蛮不可以让人看到的，不是好像，一定。那另外有些爱的动作呢，就一点都不羞耻，反而是我们甚至希望人家看到。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帮助弱者啊，扶助老人过街，或者是照顾那些弱势团体的一些行动， 这个不害羞，这个好像还很荣耀。那我们也就是说，爱是横贯这两个的，是有一些非常羞耻，但是是很正经的事情。所以很羞耻很正经，就像夫妻的爱的生活一样，那个是很正经的，那是很应当的，很好的，很美好的，神看是好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觉得羞耻呢？这我们等一下再讲啊。总之我们不做羞耻的事，我们不做那些不宜让人看到的事，我们不做那些不恰当的事，就是这个不做害羞的事。那个字英文也有很多翻译，翻译都叫我们有一些莫名其妙哈。unbecoming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恰当不合宜。什么是不恰当不合宜呢？好，这个是我们要说明的。另外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个各位可能会非常反感，因为这种不求自己的益处很容易就变成一种政治的口号和教条。我们不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啊，就是不要自私，我是愿意做整个整体社会里面一个小螺丝钉，尽到我的力量啊，埋命，让别人能够得到好处就好了。我们不会，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啊。脱去不做害羞的事情有很多地方这样讲，比如说罗马书13:12，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哥林多后书8:21，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在人面前也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要光明磊落哈，不要偷偷摸摸做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情。那是什么呢？好，我想回到一个很早的地方哈，就是人的堕落这件事情。创世纪第，我们从3:1看起啊。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伊甸园里亚当夏娃的堕落是什么原因？跟爱有没有关系？同样的，我们可以说跟负面的有关系，就是神爱世人，神爱亚当夏娃，神爱他们，因为他们是受造的，神看着他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那么虽然男人独居不好，但是他造了一个女人帮助他，那么这应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神造的都甚好，那么但是蛇比一切的活物都更狡猾。那么我觉得这里跟爱有关系，神不要我们吃一定是爱我们，我们能够遵循他这条命令也一定是对我们好的。好，神造的蛇比田野里面一切活物更狡猾，这当然也引起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思维。就是第一个，这个蛇是谁？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这蛇是撒旦，这蛇是撒旦的化身。这样讲一定是没有错的，但这样讲根据要到好晚好晚才出来。把撒旦跟这条蛇连在一起的时候是要到好晚好晚，就是在启示录讲到说那个古蛇那条龙就是从天上被甩下来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必须一方面想到这是撒旦，一方面要想到这是蛇，因为后来神给蛇的处罚是你会用肚子走路，你会吃土。这个处罚如果对鬼王来讲不是什么处罚嘛，对蛇来讲可能也不是什么处罚，那为什么要用这个看起来我相信是一件真实的事情而讲到那个动物呢？它有什么狡猾呢？这都是我们现在不能了解的事情，现在不会有动物跟我们讲话了， 但是当时显然动物跟人讲话似乎不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神所造的美好的伊甸园里面有一个活物比其他的都更狡猾，那我们需要小心，我们需要求神帮助。神一定是爱我们的，神让我们在这个园子里面，列祖在这个园子里面也一定有正面的意义。那么好，现在蛇来到主人的女人的面前说了，神岂是真说啊？这撒旦所用的诡计第一个都是这个，任何时候包括你在生活当中都叫你怀疑上帝，都叫你对上帝有所远离，都叫你对上帝的话有所折扣。神岂是真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迷信，我们信主绝对是非常非常理性的，我们不迷信，我们需要思想，但是我们思想的时候求主保守我们一定有个敬畏主的心。神真的有说这样的话吗？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吗？所有树上的果子，神真的有这样说吗？你先要动摇这个女人的心，叫你怀疑上帝的话。从女人的回答你就可以看到蛇讲话有果效了。各位，有的时候我们对于 censor 啊，就是检查过滤啊，我们不喜欢，我们不喜欢 censorship 这个检查制度，审核这些读物，审核这些电影，然后不好的把它不准它让人看到，这个我们不喜欢。可是我自己觉得可能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分辨好歹。我们尤其是小的时候有父母帮我们过滤检查是好的啊，这个有这些是好的，但是在这些censor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也一定希望人能够成长啊。在你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可能不宜碰到这些。蛇对女人说，你觉得女人的反应应该是什么？蛇对女人说，你觉得男人的反应应该是什么？照圣经上所写的，亚当夏娃被引诱的这一幕，亚当应该是站在夏娃的旁边的。我们看一些卡通片，好像都是夏娃单独面对那个蛇，看起来亚当在旁边，因为女人吃了以后觉得很好吃，吃了又给她丈夫，好像她丈夫就在她旁边一样。在这里有男人的失职，有女人的不恰当。男人的失职就是他没有保护他的女人，女人的不恰当是我刚刚问的问题，当蛇对你说话的时候你应当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只能说要小心了，而我如果用一般的话来讲，我只能说就不要跟他讲话。现在很多诈骗集团，如果你没有把握，有一个人打来电话你听得莫名其妙，你最好就不要讲话，你不认识就不要讲话，讲话就容易被他骗。我的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上面的长辈的权威说这个不要看，这个不要看，天主教一直到最近才取消一个 index 是我们通常是一本书后面的一个检索。 index 是原来在天主教里面是就是方名册了，或者污名册，所有不可以看的书都放在这里。那你当然知道那个效果嘛，所有不可以看的书都放在这里，就是禁书大全，就促进大家去看这个书啊，因为人都是堕落的。 我们需要小心，女人需要对蛇不来往，因为你还没有那个能力抗拒。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我觉得男人在旁边看着女人跟蛇对话而不加以禁止也是失职了。就但是这件事会发生，这件事发生一讲你就看到它产生果效了。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不能吃，所果子不能吃吗？女人说我们可以吃，不过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称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原来的命令里没有不可以摸，女人加了一个不可以摸，就是我认为是蛇的话对她的影响。蛇的话是什么？蛇的话是要女人要男人要我们对上帝是不是善良的，上帝是不是对我们好，打一个问号。而他讲的话就是真的有这个影响啊！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顺便讲一句，女人应该不是从上帝那里听到这个命令的，在上帝给命令的时候还没有女人，上帝只有给男人这个命令，园中树上的那颗果子你们不能够吃。是男人把这个命令传回到女人这里的。这也可以说男人的不够尽责任了。各位，我们还是要小心点啊，我习惯讲亚当怎么样夏娃怎么样，可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创世纪用的字是男人和女人，圣灵一定有他特别的意思。的确这两个，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夏娃，但是圣经上讲男人女人，我想神就是要我们在看这段故事的时候特别想到这是我，这不是亚当夏娃而已，这是男人和女人，我们都有这样的情形，所以要小心一点。蛇是先对女人说的，蛇是对女人采取攻势的，蛇是叫女人怀疑上帝的话，怀疑上帝的善良，上帝不好，上帝对你们不够好。这种怀疑啊，很容易挑起来，而且很值得很多人很同情。所有的神话里面，包括我们中国的神话里面，都有描述这个上帝不仁慈不善良不公平，甚至嫉妒人间的优美好，甚至上帝看到人间的美女就会侵占的，这类故事很多。这类的故事都在刻画一件事，而且很生动的刻画一件事，就是神明不喜欢人幸福快乐，神明嫉妒人的幸福快乐。而且这些文字啊，都非常的有震撼力，普罗米修斯的啊，这是很有震撼力。那我们中国的那个玉皇大帝，你看西游记里面也是一个昏君，就是我们看上帝呢，我们的上帝，真实的上帝，独一的上帝，当然他全然良善，但是我们不否认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不躲避这些问题，但是求主也帮助我们有信心。这个时候婚姻夫妻彼此相爱，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都有就是我们中间的彼此照顾都跟这有关。我们在对抗撒旦，那个时候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对抗撒旦是男人和女人一起在对抗。那人独居不好，我想不只是其他的，就这个故事来讲，那人独居不好，包括一个人要对抗魔鬼的引诱不太容易。当然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团体在一起的时候魔鬼更容易把我们破坏得一塌糊涂，一个人可能还可以独善其身一下，不过就这个故事，就这个历史的故事来看，神在提醒我们男人女人要看重神的话，要彼此扶持， 共同对抗来引诱我们的。好，神曾经说你们不可以吃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又是你看，又是动摇我们的信心，动摇我们对上帝话语的信心，动摇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这话可靠吗？这话对吗？上帝这样做对吗？啊，画龙点睛，现在来讲到不对的地方了。上帝的心愿是什么？上帝为什么不要你们吃？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哦，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各位，这个字是完全一致的。耶和华说的是吃的日子你们必定死，撒旦说吃的日子你们眼睛就明亮，然后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神不要你们眼睛明亮，神不要你们像他一样能够知道善恶。这是非常有哲理的引诱，不像我们下面讲的啊，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好像都是一些情欲上的事，就是我们讲到的感情上的事。可是上面这句话，撒旦引诱那个女人用的话是不一定死，神嫉妒你们，神防范你们，神不要你们眼睛明亮，神不要你们有知识能够知道善恶。这个试探的故事，伊甸园里的故事，这件事情其实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正统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解释。我自己也是问题放在那，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最好。撒旦在讲，各位，这个试探我觉得是一直延续到现在。撒旦在讲说，神不要我们眼睛明亮，神不要我们能够像他一样，恐怕最具体的就是神不要我们能够知道善恶。我说我没有听到很好的解释，就是难道很多人讲的是真的吗？难道很多人讲的是神最好，神希望我们最好始终在一种无知幼稚的状况中，连善恶都不能分辨？神要我们无知，基督教基本上讲的是反智，有智慧有聪明就有罪恶，就会冒犯神。教会历史上有一段时间是这样解释的，到今天还是有一段有些人是这样解释。包括圣经里面的确有一些句子，知识多烦恼就多，知识多人就骄傲，知识多人就自高自大。那么能够分别善恶，能够有这样的知识是不好的。那么所以呢，我们人就最好无知一点。然后这个话再跟耶稣的话对在一起，天国的人都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什么就没能力嘛，最重要什么糊涂嘛，最重要什么就无知嘛，你就无知幼稚，什么都听神的，永远在神面前是一个乖宝宝傻宝宝，不会独立自主，不会自己思想。这个解释当然不对，我们的神不是坏的，我们神也不会要我们无知不能分别善恶。我觉得刚好相反，神不禁止我们有知识，神也不禁止我们能够知道善恶。如果我们不能分别善恶的话，我们就不能分辨真神和假神，我们不能分辨谁是魔鬼谁是上帝，谁是天使谁是魔鬼，我们就不能分辨好坏和对错，我们不能够。所以我认为有知识是好的，眼睛明亮更是好的， 能够分别善恶，这是非常好的。神造的一切都是好的，神没有造一个坏的东西放在那里叫我们不要吃，然后勾起我们想要吃的欲望。神没有做这些残忍的事情。神要我们学习一件事，一切事以他为主，凡事尊主为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认为神要我们每一个世代的人都能够从敬畏耶和华，从听上帝的话，从不自以为聪明能干这条路上来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能分别善恶。就是一件好事你要用什么方式得到，能分别善恶是一件好事，你要用听神的话方式来得到，而不要用违背神的话方式来得到。嗯，我有这样的设想假想啊，就是当亚当夏娃每次走过这一条这个树的旁边的时候，那个引诱一定是很大的，非常大。当他们有人要吃的时候，哎，我们吃一口吧，那么好看，那么好吃，那么一定是另外一个人说，亲爱的，耶和华叫我们不要吃，我们就不要吃。你想要有智慧能分别善恶，我也想要有，但是神一定是对的。我觉得他们在每一次受试探走过这棵树想要吃的时候，他们能够彼此扶持，互相提醒不要吃，每这样一次试探，他们的聪明智慧就会又强一点又强一点又强一点。总之神是希望人在越来不断的听上帝的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条路上越来越能分别善恶，而不是用违反上帝的旨意来能够分别善恶。其他的事情都是这样，信也是这样，吃东西也是这样。信要得到其中的快乐，你就走神为你预备的道路，正当的婚姻，正当的夫妻关系。但是我们生活中太多引诱了，也太多看起来可以讲得很合理的话，就是哎呀，这个与任何人没有伤害，只要两厢情愿，有什么不可以呢？那这里好像也很难驳斥，但是一这样做，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性泛滥的结果是多少的罪恶。吃更是这样子了，我们想要就是 all you can eat， 你想要吃多少就吃多少，但是这样的结果一定是要不然就是发胖，要不然就是胃肠会不好。我们越能够约束自己的食欲，使我们在食欲的事上有最好的享受。就是各位，任何的东西在罪恶的世界也好，在将来没有罪恶的世界也好，我们都需要听主的话，主的旨意一定是对的。任何逻辑的思维理性的推理通通都要服在上帝的话语的权柄之下才行。神真的有这样说吗？神这样说是希望你们不要跟他一样。其实你不一定会死的，还会眼睛明亮的。我们也要还要提一件事情，这个事情的结果，上帝的话好像都没有实现，魔鬼的话好像都实现了。上帝的话说吃的日子你就必定死，亚当夏娃死是好久以后的事。魔鬼说吃了眼睛就明亮了，果然吃了眼睛就明亮了，而且马上就有羞耻感，知道自己见不得神。很多时候就是你要认识上帝的真实，当然这需要上帝永远的 拣选和保守。另外我们也真是一辈子都在一种征战的状况中，真是很不容易，要求主帮助。好，现在撒旦这样说，这个话在女人的头脑中，可能就像玛利亚听到天使的话一样，反复思想了。女人看，就听魔鬼的话，看那棵树的果子。我不知道女人怎么能够从看出来那个果子好做食物，她没有尝哎，但是看她就显然知道那个东西好吃、好看、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让人欢愉的、快乐的。各位，这不也是爱吗？神不是在这件事上显出他不够爱我们吗？这个果子好做食物，他不给我们吃，悦人眼目，他没有说不可以看了、啊、但是也是一个引诱啊。可喜爱的，这可喜爱是可以把玩的，也是很好吃的。最后这句话，能使人有智慧，那这可能就在这一切之上了。智慧，我刚刚讲过，神绝不会说叫我们无知无智，不能分别善恶。耶稣说像小孩子一样才能进神的国，不是说我们要跟小孩子一样无知无识，而是说我们要跟马太福音讲的谦卑，像这小孩子承认自己不懂。这个女人就摘下果子来吃了，也没有人拦阻哎，亚当没有拦阻夏娃，亚当没有说不要摘、不要咬、不要吃，这我也不知道我们要怎么解释这段话了。就是我们可以解释说，这段话叫我们不能走男女平等的道路，我们需要有男人来监督女人，来警告女人，来提醒女人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夫妻，那男人独居不好，或者我们说男女独居都不好，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就是我们是罪人，我们的在一起，尤其是男女夫妻的结合，这个结合最起码除了其他种种作用以外，最起码有个作用，就是能够成为一个防火墙，能够把罪恶势力来的时候挡一挡，能够稍稍提醒对方一下不要做。你看亚当完全没有禁止夏娃，完全没有拦阻，不但没有拦阻，又给她的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在 Milton 的失乐园里面，亚当吃这个果子这一段记载呢，是有点悲伤的。就是也有人说亚当为什么要吃这个，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想象了。如果亚当没有吃，那就是夏娃会死，那是不是就是神要造另外一个女人呢？如果亚当吃了，是不是表示老婆我跟你走一条道路，下地狱也一起下地狱？各位，我知道包括男女谈情说爱的时候，尤其是在非法的、不对的，哎呀，要偷偷摸摸的，譬如说是婚外情，要偷偷摸摸，或者是就是不是一个正当的地方，有的时候你会听到说没关系，你到地狱去，我也跟你一起到地狱去，我跟你跟定了。各位，这些话、啊、都很漂亮，很好听，但都是魔鬼欺人之谈。你走错误的路线，你往地狱里去走，任何人不要跟你一起去， 你也不要任何人跟你一起去。我觉得人还应该有一点这最低限度的良知啊，就是当那个财主在地狱里的时候，在阴间里的时候，在被火烤的时候，他有说请亚伯拉罕告诉拉撒路去跟我家里人讲，然后我记得路加是这样记载的，免得他们也到这地方来。就是即使在地狱在阴间里的恶人，他还是有一点点良善，最起码他不希望其他的人也下来，这里太痛苦了，这里实在是一个太痛苦的地方了。我们不想要任何人来。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应当是你或者朋友之间不应当是你抽烟我也让你，我抽烟我也让你抽烟。那么这种大家一起下地狱的，我们应当是千万不要下地狱，千万不要来到这个地方。有人也想到说啊，地狱里要有人陪比较好，没有，在地狱里的痛苦是没有人能够忍受的，甚至我们会不希望任何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你说地狱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生活，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教会的同工在一起，夫妻在一起，负面的都希望能够更加减少一件事，就是减少我们犯罪。而亚当夏娃堕落的这一个记载，你看他们是完全没有，里面是不是亚当夏娃的表现还表现出人觉得是对的？人觉得对的是什么？我刚刚讲了很多，就是人觉得我们要独立自主，互相帮助，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可是我刚刚讲了，如果夏娃在吃的时候，在要吃的时候，亚当能够拦阻一下该多好呢？是不是他就应该拦阻呢？夏娃吃了以后，他是不是应该把那个果子赶快丢得远远的？我现在已经要下地狱了，你不要再吃了。就是他们的表现从人间来看甚至是有爱的。亚当尊重夏娃，我尊重你的独立自主权，所以你要吃就吃吧。我刚刚说的这并不是好事，人往死亡里去你要拦阻的。夏娃吃了以后好像是分享，就给自己的老公吃，亚当也跟他走共同一条路吃。各位，分享走一条路，夫妻同心都很好，但是任何一件事违反上帝的话就不好，这件事是不好的。上帝的话必须是我们的一切，上帝必须是我们的一切。他吃了，丈夫也吃了，三章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这也是叫我们非常难过的事，他们二人的眼睛明亮了。的确违反上帝的话不一定就会有立刻的痛苦，违反上帝的话，不遵守上帝的话，很可能有暂时的快乐，但是长远的是痛苦的。这个他们眼睛的确是明亮了，而且好像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这有什么不好呢？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这是什么意思呢？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看起来就觉得很羞愧嘛，就是不要让人看到这个状况。各位，我们一开始讲什么？今天讲爱，不做害羞的事。羞愧是不是一件好事情？但在这里，他所 显出来的是一个 不正当的 知道自己的赤身露体，那么他错误的知道自己的赤身露体，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因为这好像跟我们将来在天上有一点像。有小朋友在主日学问过，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是老师，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穿什么？你记得吗？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的衣服是叠好的，放在那个坟墓里面的。那主穿什么呢？对不起啊，这想起来我们都有点尴尬。我们自己将来到天上穿什么呢？照圣经上讲，我们的身体，将来的身体跟现在比起来的话，将来是荣耀的，现在是羞辱的，将来的身体更好。但是不管将来身体怎么好，好像还是赤身的嘛，那我们就觉得很尴尬，很不恰当，就要遮盖一下，就要遮羞一下。这遮盖我们也就直截了当的说嘛，遮盖就是遮盖这个某个器官。我们说赤身露体如果不好不舒服，我们不会说我的两只手被人家看到是不舒服，我不会说我的眼睛我的脸被人看到是不舒服，我不会觉得，甚至我的背被人家看到也无所谓。可是就是这个性器官我们看到就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我也不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说，身上的器官越不俊美的我们越给它加上俊美，越不体面的我们越加上体面。我不知道是不是指着性器官，我们要特别的要防备被看到。那这里解经家也会说，这里也不是在讲性器官问题，这里是他们赤身露体是指他们的性行为。不管是不是性行为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我们需要能够认识，能够回答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害羞的，是不好的，以至于天主教的神学2000年来都有一点危险，基督教更是也是有一些危险。就是天主教会说性行为，夫妻的性行为不是罪恶，但是跟罪恶很接近了，是一种情欲的发泄，不够好。就很多宗教都会说没有性行为是比较好的，神父修女是比平信徒要高级一点的，和尚尼姑是比一般人要高级一点的，他们是看破红尘的。就很多人因为性行为有很多的造成很多罪恶，常常就会说性行为是不好的。那天主教还没有走到这个异端，但天主教也就强调说性行为包括婚姻包括在教会里的婚姻，即使是这样还是可能有很多不好的，包括这是奥古斯丁开始讲的，如果你的性行为不是纯粹为了传宗接代，就是满足上帝的命令，而有一点点是希望肉体的快乐，那就是罪恶。各位，这你可以想象到以前人可能不太智慧的地方是这样。那么我觉得这里知道善恶就知道善恶，跟性行为没有关系。那么他们知道善恶，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他们拿无花果树叶子为自己编织裙子，不要让人看到这样的事，不要让人看到这样的器官。甚至后来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那个记号是男孩子的生殖器上有割礼的记号。割礼的记号是不是就是象征性的让人觉得你这个人呢，全身都不错，只有一点不好，你有那个很肮脏的性器官，把它割掉。但是 割掉会死啊，割掉也不能传宗接代的，就割掉一点点皮，象征性的。因为你在新约看到也会说到，就是这个污秽是不能够用割礼除掉的，但是似乎以色列有这样的想法，似乎神给他们这样的想法。我想正统的解释仍然是性行为婚姻里面的绝对不是坏事，绝对不是错误的，神也没有说哪个那这些器官不好，但是的确有两件事我们会觉得这是羞辱的事，就起码不要让人看到，就一个是我们的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是做什么事，是制造新的罪人。我们在制造新的罪人的时候，我们还那么享受，所以我们就更觉得自己羞愧了。我觉得这是今天对赤身露体感到羞耻的一个原因。讲这么多，就是我们也希望，我还是说我没有理性的解释，只能说圣经这样要求我们就应该这样做，甚至传统这样要求我们就这样做，就是我们穿着需要保守一点，不要什么袒胸露背的这些东西，因为这方面的引诱是真实的，会真的叫我们远离有很多的罪恶哈，远离上帝有很多的罪恶。好，违反上帝的话，不听上帝的话，不管男人女人彼此是如何的亲密，如何的忠实，如何的相爱，如何的把自己吃了然后拿给自己的丈夫吃，这些都是罪恶进入了世界。三章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这也是很悲哀悲哀悲哀悲哀的一个描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圣经也很谨慎地讲这件事情，这也成为我们基督教的一个特色，就是神是看不见的，但是神是听得见的。神看不见，看不到，你看到神就会死。神是听得见的，你听到他就活了。神的脸面太尊贵荣耀，我们看不到。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要听得见。包括这里听到耶和华走路的声音，应该是耶和华走路的声音，他们就躲起来了，他们躲避耶和华的面。这都是罪人的现象，而且是罪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躲避耶和华的面。你记得诗篇很多这样的句子吗？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我寻求你的面。人犯罪了，人就不想看到神，就想远离神。人在神的恩典中，就想要见他的面，就想要听他的声音。我们越看他的面，我们越会有像他啊，就是好像夫妻脸一样，互相的看，越来越彼此的像。如果他们要躲避神的面，他们躲不了神的声音。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各位，这一段也很好笑哎，两个小孩子在那里躲猫猫，有一个找不到，另外一个说：“你在哪里？”另外一个小朋友说：“我就躲在那个树上面，哈哈，你找不到我。”这不是很好笑吗？你在哪里？你就不要讲话嘛，他就猜不到你嘛。现在亚当夏娃要躲避耶和华，耶和华说你在哪里，他就说我在这里，我躲起来了。这刚刚好就暴露了他们躲起来了，他们做错了。人躲避上帝，人叫掩盖自己犯罪的行为，一有动作就更加的暴露自己的错误了。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 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我赤身露体，我就藏了。我们还是要说，身体一定是好的，一定是不可不是羞耻的。但是这里因着人犯罪了，而以后我们人生活的目标，婚姻、结婚、生子，都是产生更多的罪人，所以他就羞愧了，他就便躲起来了，他就不想见到神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的？你有这个知识了吗？你有这个知识，就是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了。”嗯，圣经的写法显然在这里已经把耶和华的口气表达出来了。耶和华的口气是：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以吃的吗？那么下面我们也就也是很熟悉的了，人就开始推责任。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就是你的错嘛，女人的错嘛。耶和华对女人说：你是怎么回事？女人说：蛇引诱我。然后耶和华对蛇就没有问了，你为什么要引诱他？耶和华不问了。耶和华说：你会受咒诅，你比一切牲畜也受更重的咒诅。我想这里回答刚才我自己提出来的问题，为什么蛇要被咒诅啊？当现蛇用肚子走路，我们不觉得是一个什么咒诅，这甚至也是上帝很奇妙的创造。但他在这里耶和华讲这话，我觉得他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各位，任何人犯罪走魔鬼的道路，任何人犯罪，甚至任何东西犯罪，从犯共犯都要受处罚，包括如果你是个动物，你的动物也要被处罚。如果你在跟人家你在犯罪的事上有份，你也要被处罚，所以也要受咒诅。然后三章十五节是最原始的福音啊，就是女人的后裔指着耶稣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脚跟，耶稣要为我们死。最早的福音是跟魔鬼讲的，这也很稀奇啊。这神有一个宣告，让魔鬼知道福音有一天会把它都消灭了，然后对女人说：我加增你怀胎的苦楚，生产儿女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些你可以说是咒诅吗？这些其实痛苦，我想怀胎的痛苦是少的，生产儿女的痛苦也不是多的。我们的痛苦，各位女姐妹，你的痛苦，其实男人痛苦也都是这样。很多你可以看到就是婚姻中间带来的痛苦，怀胎、生产、养育儿女，甚至当我们恋慕丈夫的时候，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丈夫管辖我们，如果管得对也是对的，但是因为人有罪了，这种恋慕、这种管辖也会成为伤害我们的。这上帝已经让这个伤害降到最低了，但是神会给我们生活中的痛苦，吃喝嫁娶的痛苦，怀胎的痛苦，生产儿女的痛苦。各位，就我再说，就是那个这里讲的字面的那个苦，其实不是最苦的事。当然我们也会说婚姻怀胎生养儿女也有快乐的地方，但整个人类来讲的话，我们就是罪上加罪，罪上加罪，这个世界就有很多的痛苦了。然后对亚当下，对亚当也有讲，你听了妻子的话，其实也不是说妻子的话都不可以听，而是当妻子的话明显与上帝的话违背的时候，你的听从不是一个好丈夫，你的听从是你要受咒诅，终身劳苦，汗流满面。堕落的这个故事，伊甸园这个故事，我们就简单讲到这里啊。我希望我能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 任何东西，包括爱情，包括亲子之情，包括彼此体贴，包括吃喝玩乐，都要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如果不是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那我们不能从其中有享受，而至终会更大的痛苦。直接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不管你是年轻人年长的，不管是你是我，每天只要活在世界上一天，求主让我们记得主的话，求主让我们尊他为大，求主不要让其他任何事，多么好，多么舒服，多么眼睛明亮，多么彼此分享苹果，这些好的事情都不对，因为违反了上帝的意思。真爱必须在上帝的爱中间，真的幸福必须在上帝的话语中间。就我们这两天一直在强调这个，连爱这么好的东西，如果不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也会有很多的痛苦。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么复杂的生活当中能够有退休会，求主带领我们能够安静思想，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你，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对爱有更多的认识，对爱有更多的经历，也能更活出圣洁的爱。求主怜悯，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好，时间交给各位。
谢谢牧师。
不客气，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那我们现在这个多米弟兄有一些报告，然后报告结束以后，我们小组分享。那在小组分享的时候呢，那个每一位组长组长麻烦你把大家的问题收集一下。那你们可以把一些问题一起讨论，如果还有一些需要牧师回答的话呢，收集起来，那下一节牧师在讲完道的时候呢，可以来回答问题那也希望你们在小组里面一起讨论，有一些问题你们就会越讨论越清楚，好不好？那我们现在请东明弟兄来报告一些事项。
对不起，我插一句，是5:55下一堂我们开始讲。
下一堂。
对不起，你们
的
时间。
是的，牧师。
是的。好 ，OK， 好，那我就先下来了。
好，谢谢牧师。
不谢，谢谢大家。等一下。
好，东明弟兄，
平安。我跟大家报告几个事情，也提醒大家注意。第一个就是，请大家在登录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的 Zoom， 这个 Zoom 还是我们待会儿要玩的游戏，都请大家用你的组号，然后中间加一小杠，然后加你的姓名来登录，这样我们分组还有玩游戏计分的时候都非常的方便。请大家还没有改过来的就改过来，然后也记住这个方式。
我告诉你。
然后我们进入 Zoom 的时候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是有一个 PIN 码，这个是一个密码一样的，每次会自动生成，我们每次会告诉大家。然后第二个步骤是大家的昵称，也是用这个你的组号加你的姓名来进去。然后我们昨天花了一些时间来调试来试玩，今天希望可以多一点。我们其实准备了好几个游戏，但是昨天只玩了一个，今天大家可以快一点。然后事情是，就是第一个是我们在议会里面鼓励大家都把视频打开，
因为你动得很多，你知道，你很让我很专心，是吧？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
是，对啊，但是你。
我们每天
好，对啊，你就睡吧。
如果我们把视频关了，我就可以走来走去，
我
就可以集中一点。但是我把视频打开，总体上来说我是比较认真。我们现在是，
因为我又不能，就是我会忘记要看这里嘛。
大家好，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来一起来在这个正确的方向上来努力。
对，我知道，就是看上面就对了。
是鼓励大家准时的参加，要不要早退。
不用，我不用看那些东西，我看着上面可以，我会忘记嘛。因为那边我好像又有什么事情，那边好。
我还不敢讲，我已经讲过了。
这些情况之外，
我不会去坚持。
大家都可以坚持，不要早退。
你
全程的参加。
提醒你啊。
因为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活动都是有始有终的来参加。 也是很多的同工，很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来预备的。如果你报了名，但是呢你又不参加的话，这样是不太好的。特别是鼓励大家来参加小组分享，对我来说小组分享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和非常非常宝贵的环节。我们可以在这里来认识弟兄姐妹，也可以来认识主内的朋友，也可以来听到别人的分享的时候，我们有加倍的得着，这个非常的重要。对，就是这几点，鼓励大家来坚持这几点。
那我们现在是小组是吗？
对，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一堂，今天第一堂星期的小组分享。
谢谢。
我会给大家权限，大家都知道自己是哪个组的人，然后就可以直接进去。
5:50，现在15。
随便吃一点嘛。哦，5:55，很长啊。
嗯，半小时。
好啊，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的小组。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小组的人，或者你今天才来没有那个被分配小组的人，请赶紧跟我来联系。
毛七，你可以去第二组哈。还有谁没有进去？赶快进去小组哦！
对，我稍微看一下有没有，就是没有报名的，看一下没有分组的。
哎，我怎么没有进小组啊？
东明，你选一下不是东明，那个盛达，你选一下分组讨论，看到了吗？你的 Zoom 有个分组讨论，然后你选一个。
OK。
对，大家选一下，有一个选择分组，然后进去之后有7个小组。
自己进到自己的小组哈，自己选择进组。
我们组里就一个徐庄，我先过去跟他聊一下。
东明，如果有些人不太清楚，不会，你帮忙一下好了。
嗯，
好的好的。
对，张艳华是我妈妈，如果对多，她可能有事就不用给她分组，让她留在大堂就好了，或者她自己可以选。
请张妈把那个号码写一下，第一组哈，你的名字前面打个一。
哦，因为他没报名，所以他就我也没给他分组。对，如果他
你就让他分一嘛，
可以可以，
让他去。
对，不知道他会不会操作。好，我进组了，我先进去。
东路，你进去没有？东路。进第五组，阿胜，你去第三组。东明，帮忙分一下呗。
雷凤、雷亚，还有我，我进不了组，我不知道怎么进。
你用的是电脑吗？
用的是手机。
我想问，昨天进组不是大家被拉进去吗？怎么今天没人拉？
自己加。
我自己加，自己咋加呀？
有一个分组讨论，分组讨论。那个框框，你自己加进去。
我这里没有这个框框，我是手机没有这个框框。
有的，
有的，
手机也有的。 在那个参会者聊天共享屏幕的这一栏里面有一个多了一个分组讨论，找一下。
哪里啊？
哪里啊？我这里。
我看一下，我可不可以帮
你？我没有听，我不是在听啊。
我这里没有分组讨论啊。
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你按
啊，我知道他们有几个不会
着急。
是吗？
嗯。
没有弄饭，就鸡腿跟菜，好不好？
好。
要饭的话，等一下讲完了再来。一点一点。
成了这块哟，黑不拉几。
你这是馒头有什么？
刚刚结论没有讲，不是说也许不需要，我就觉得已经把牙膏下拉的小人了嘛，对不对？就是不对嘛，是不是？没有尊重神的话，不是这样。神的爱，以至于他们做错了嘛，就觉得害羞嘛，对，就看到牺牲的人就躲起来，对不对？这都只是检讨，不是故意，就是你，你那个节日你就把它拉回你的主题目，一岁二，咱们就做了害羞的事，就变成你的结论了。也有 match 的，下一堂是什么？就下一句啊。那你因为你今天讲两堂，对不对？那你下一堂讲完，你把这两句，你是不是讲这两句？还有别的吗？最后给我们一个，就这两句。
我妈昨天在医院闹了几天。
有人接我。那你今天去看你妈，很好吧？
对。昨天晚上很忙的。
哎呀，那两句是。
每个钟头都要起来扫地，然后脾气也不好，容易抑郁。然后早上，七点钟给他领到，估计也没干。
七点。
很多人就是不安分，那只是暂时。有很多人说老人开一个刀，就变了，变呆了或变。
没有，但是他的情绪没有先预备好。
我还没讲完，我觉得就反正就带他上，反正他想到什么。是你啊，来唱唱他就睡着了。
昨天晚上都没睡，
睡了几，睡了很高兴。然后就很正常。
你几点？
刚不是讲了吗？九点多。九点半。
他才起床。
他七点半就要出
去。哦。
眼睛看起来呢？我妈瘦，站着很好，一直都穿不下去，不大。白宝说我胖。
你是说哪件衣服？就我请你再去的衣服。
没有啊，就是以前的什么。反正他衣服都不能穿嘛，内裤也是胀老大。再说你穿了。
去看他很高兴吧。
他很好。
像你万一还要去。我觉得想放假回来，吴姐一个人，但其实你这个事可以多讲，就放个礼拜三晚。
我妈很会下自己，
这个整夜不一小时上两天了，很累。小夜精神还好，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明天想在小便一次，小便中间好像还好。
紧张吗？
好像喝太多水。
是不是上面不是有一个放大的那个框框吗？如果点那个是不是就是会，因为你知道我的是有一个像这样在中间，如果点那个是不是就整个扩大就满？
可能。
那如果整个扩大满跟看框框里的
只有大小
真的吗？因为你的这个下巴就靠到那个框框的顶，不像昨天就是有领带嘛，今天那个领子都只看一，我从小刚刚只有看到一半，所以就扣子都没有，应该到这里比较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框框，可能放大就并不止。
水果吗？
吃不下，我只有一个鸡腿，一碗汤喝了很多。
哦，汤有菜对，没有了，其他就没有吃了。还有肾吗？我看。
嗯，还有。没有问题的。
嗯。看着它飞。
就是
要像你一样感染的，
你给了
吗？
我还没有。
啊、要给他李正义的电话吗？听见吗？
Mm-hmm.